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要想跟人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话，那必须要跟那些跟我们有一些纠结的人吧，懂得和好。在这一个科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过和好的原因、和好的特征，还有和好的定义。今天呢，我要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解决和好的步骤。在进入这一堂的学习之前呢，我还是想把我们的讨论题目呢，在这里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听完这一堂课之后呢，把这四题的题目写好之后，也能够回答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当你把这些题目写好之后，把它寄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会给您寄送一些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那我们的讨论题目是什么呢？第一题就是什么是和好？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跟调解有什么分别呢？什么是和好？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与调解有什么不同呢？第二题，与人和好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与人和好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第三题，你认为不能够跟人和好有什么原因呢？你认为不能够跟人和好有什么原因呢？第四题，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步骤。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步骤。我们知道，在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说人跟人相处呢，都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的原因，再加上在一些事情上面，大家的看法跟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就会引发一些不和谐的情况出现。我们说轻微的不和谐可能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些解决，但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不和呢，就会带来关系上面的一些紧张。那如果大家不懂得彼此的体谅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会遇到的一些实际的生活情况。而且呢，你如果不懂得体贴别人的话，可能关系会越来越不好。在上堂课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要解决冲突的时候呢，双方呢都要为这个关系负上责任。如果两个人都愿意积极的去面对，也愿意寻求和解的方法的话，冲突与不和谐的情况呢就能够很快的得到解决。另外呢，除了积极的面对和寻求解决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饶恕的心。因为缺乏饶恕的心的话，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提到一些让人内心刚硬的因素，这些刚硬的因素呢，就是拦阻人和好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存着渴望复仇的心。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和好。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呢，真的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去思想神的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神他并没有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不爱我们，不拯救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怜悯我们跟充满慈爱的神，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神对人完全的接纳跟他的爱，包括了他对人的饶恕。只要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的神他是愿意接纳跟饶恕我们的，并且把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由此可见，饶恕呢是解决人跟人冲突的一个很重要而且不可忽略的因素。我们的神他不单是自己跟人和好，他也把这个和好的道理呢教导我们去实践。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人跟人相处，就算是有冲突发生，只要大家积极乐观地去解决，人仍然可以快乐地生活。否则的话，冲突带来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谐，只会让我们的生活不快乐痛苦。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尝试过恼怒别人的这样的心情呢？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常常心里面一想起他来就非常的恼怒，非常的埋怨怀恨，不能够跟对方和好，这些呢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今天我想借着最后一堂课呢，在这里跟大家一块儿来学习解决和好的一些步骤，希望这些步骤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得罪我们的人能够和好。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省察自己的心态。要实践和好，我们必须先从自己开始。我们需要常常留心自己的言行，看看是否在跟人相处方面有一些不正确的心态跟表达。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反省，相信在跟人沟通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的心态。那怎么样去省察我们的心态呢？以下这几个重点是需要留意的。第一呢，就是我的行为是否表达了爱。第二，我是否用温柔的语言对待对方。第三，我是否善待对方。第四，我是否能够饶恕对方。第五，我是否尊重对方。第六，我是否能够为对方祷告。第七，我是否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对方的价值。我觉得这七点的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反省，特别是在跟人相处方面，当我们出现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留意这几点。因为冲突发生以后呢，我们心里面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人被负面的情绪影响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怀有仇恨报复的这样的心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的行为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那些不理智的思维的影响，总是想找机会去对付对方，或者是打击对方，作为发泄自己心里面的不愉快。就算平常有多么的温柔，到了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或者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凶恶，或者是不温柔。若是跟对方碰面，就是说对方得罪了你，你跟他碰面了，可能你会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之下，也会不留余地的来指责对方，或者是羞辱对方，这样可能你会感到心里面愉快一点。那这样的行为呢，我们说绝对不是善待别人，更没有任何尊重对方的意思。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够解决冲突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核心。 要想到神对人爱的救赎。神他既无条件的爱了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无条件的去饶恕跟接纳别人。我们应该以爱心作为一切言行的基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除去没有爱心的行为，也能够学习为自己和对方祷告。为对方祷告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以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去处理，而且让对方不再继续的跟我们对抗压迫我们，甚至在众人面前指责我们。另外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不单单是为对方祷告，更要为自己祷告。我觉得为自己祷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放下受害的心态。可能太多的时候你是一个受害的人，受害的人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埋怨，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放下受害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人多一点的包容跟体谅。自己一直抱着受害的心态的话，总会觉得自己受到无理的对待，受到不公平的欺压，那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呢，就会拦住我们去饶恕跟包容对方了。最后，我们能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对方的价值呢？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人，我们真的不觉得对方可爱，我们真的觉得对方是不值得去爱的，因为他们的行为让人难以接受。只是当我们从学习只是当我们学习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对方的时候呢，我们便知道对方也是神所爱的那个人。就算是他们有不好的地方，但是神仍然看他们为宝贵，就好像是神看我们宝贵一样。我们的神他愿意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如果神他爱我们，他无条件的来接纳你跟我的话，那我们又怎能不学习去接纳别人呢？我们人抱着怎样的心态去看待人和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很期望，很期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检讨自己。可能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当你受害的时候，你心里面期望听到对方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是向你说一声我做错了。在对方愿意承认错误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愿意去饶恕他。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很容易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些承认自己的错吧。如果对方不向我们承认错误，我们是否就不能够接纳对方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二方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和好跟争论的选择。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是要控诉对方呢，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跟对方握手和好呢？特别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呢，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不要把问题带到法庭去解决。信徒之间的纠纷最好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或是在其他信徒的帮助之下来解决。我们可以参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 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拼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我们能够私下去解决的话，最好去私下的解决。圣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地去看。圣经没有禁止与不信主的人的一些诉讼，但是神对诉讼的心意都是希望能够在庭外和解。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参考，比如说路加福音12章58节，能够避免诉讼的话就尽量的避免，这样的话就可以带出荣耀神的见证，也反映出超乎世俗标准的人生标准了。我们不要以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冲突，这样的时候呢，更能够见证自我牺牲的爱。正如主耶稣的教导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立下了牺牲的爱的榜样，他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要这样学习以基督的爱来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事实上，能够透过沟通或者是主内肢体的一些帮助来解决冲突，重建和好，这个对日后大家相处呢都会有好处的。希望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解决与人之间的冲突。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今天是讲和好的最后一堂课。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解决和好的一些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省察自己的心态。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和好与争论的选择。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个步骤，那就是学习彻底的饶恕。在上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解决冲突需要双方都能够存着饶恕的心，和好才能够实现。饶恕是要在无条件之下去接纳别人，一切有条件跟要求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接纳，这不是彻底的饶恕。因为有条件的饶恕，有的时候呢，会因着对方没能够把所定下的条件实行出来，就变得有欠缺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彻底的饶恕。怎样才能够彻底的饶恕呢？要想彻底的饶恕，就要留意以下这几方面。第一呢，就是预备寻求和好的心。愿意寻求和好的心，会看冲突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是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因为在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自己能否有包容，能否学习以神的爱来接纳别人，这些都是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如果能够好好的来 学会这些功课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灵命就能够成长。愿意寻求和好的人也会承认在冲突方面自己会有错误，或者是自己也要负起责任，不单单只是看到别人的错误问题。明白自己也要负责任的这样的人，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帮助他能够看到自己跟对方都应该要努力的地方。第二方面呢，就是明白拒绝寻求和好，这个呢会影响自己跟神之间的属灵关系。当人心里面对人怀有恼怒或者是一些仇恨的情绪的时候呢，不单不能够跟人和睦的相处，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我们跟神的亲密的相交。人不能够一边对人怀恨，一边以爱去亲近神，因为人的心不能够分割。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恨的话，就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的教导。所以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以谦卑的心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愿意与人和好。第三方面就是为伤害对方的言语道歉，并请求对方原谅。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提到，人有愿意寻求和好的心，而且也会承认自己在冲突上要负自己的责任。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得罪别人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行为的话，我们要有勇气，需要向对方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并且认识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态度，作为日后的改善提醒跟学习。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与人相处的这样的宝贵的功课当中能够慢慢慢慢的成长。第四方面呢，就是认识沟通的基本原则。冲突的发生有的时候是双方之间一些误会所引起的，如果大家都能够直接的沟通表达，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说出来，让对方知道个明白，相信问题呢很容易就可以解决。在沟通的过程，我们要留意先安静的聆听别人的表达，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不要随意的打断对方的讲话，也不要随意的为自己辩论。当对方表达完了，自己呢也要坦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想法。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针对事情不针对人，先把事情处理好，那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两个人的关系就能够越来越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那里也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五点就是温柔仁慈，相信神会在对方的心里动工。借着沟通来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陷入争论了，也不要把一些冤恨呢放在心里面。我们要相信神会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在我们跟人家沟通之前，我们要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让神帮助我们。向神祷告，除了为对方为自己祷告之外，我们要学会的是借着祷告让神来帮助两个人可以学会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学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行事。我们要相信唯有神，他有能力改变人。神不单是能够改变对方，神同样的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在跟人沟通以后呢，我们也不要期望对方立刻就会接受我们，或者是对方会立刻的改变。 我们需要用耐心的等候神在对方跟你的心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第六方面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就请一位调解的人在当中帮助两个人和解。在解决冲突的时候，如果真的不能够单单靠你们两个人去处理这个冲突的话，我们就需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尊重的人，让他在当中做一些调解的工作。就如前面我刚才说的，马太福音第18章16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第七方面就是，若已经为寻求和解尽了力量，那就坦然的接受后果吧。如果你真的是愿意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去做，你也努力了，对方如果他不肯改变，或者是对方肯改变的话，这些我们都不要强求。我们也提过了，冲突的解决是需要双方都努力的来投入，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达成的。而且在寻求和解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遭遇到对方的拒绝，我们也不要因此感到内疚，我们需要继续的去爱对方，饶恕对方。听众朋友，讲到这里呢，我们感受到寻求和好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在这一方面去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努力的来学习跟实践。圣经里面也这样不断的教导我们，罗马书12章18节那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不要为被拒绝而心怀不平。当我们愿意遵照神的心意向对方表示和好，但是对方没有和好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机会可能遭受到一些拒绝。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记住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要记住你自己已经得到了神完全的饶恕。第二呢，就是为拒绝和好的人祷告，因为和好的目标还没有达成，希望他有一天心眼能够软下来，能够愿意跟你和好。第三方面就是，当你在为失去亲密关系而痛苦的时候，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神知道你的感受。第四，就是当你谈论那些拒绝和好的人的时候呢，要谨守自己的话语。第五，不要急着去判断对方，我们相信神他有他的时间，神会在他的时间为你伸冤的。第六，虽然困难很大，但是神仍要在你的身上动那良善的功。听众朋友，讲到解决冲突与人和好，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不断的操练跟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总会因着不同的原因产生一些误会或者是摩擦。只要我们愿意寻求和解，以爱跟饶恕来把破裂的关系修补的时候呢，我们人就可以重新的享受快乐的生活。否则的话，只会一直活在不和谐的这样的痛苦的关系里面，受着一些仇恨的折磨。在这堂课结束之前呢，我在这里也想把周广良牧师他跟我们电台同工分享的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周牧师曾经在同工的分享当中讲过一个这样的电影。他讲到，在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有一个母亲，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被困在瓦砾之下的时候呢，她要面临选择救哪一个孩子。当然我们说能够把两个孩子都救出来最好，但是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只能够救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下，母亲呢就选择救他的儿子，放弃了女儿。当时女儿她很清晰地听到母亲的选择。结果弟弟被救出来之后，弟弟慢慢地成长，而且弟弟也很勇敢地努力地去生活。原以为他的女儿离开世界了，但是没想到他的女儿在拯救的过程当中也活过来了。后来女儿被别人领养，离开了国家，去到国外。那当他流落到国外以后，在那里成长成家，30多年以后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曾经受过唐山地震的人都愿意往灾区当义工，帮助和安慰当地的灾民。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从国外也回来，他的弟弟呢也在四川大地震做义工。就在那个很奇妙的光景之下，弟弟跟姐姐相遇。弟弟知道姐姐没有离世，这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告诉了母亲，他带着姐姐回家看妈妈。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那个女儿的话，面对选择放弃拯救自己的母亲，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剧情的结局呢，是母女的怨恨化解了。因为母亲她向女儿承认自己的选择放弃拯救的这个过程，而且也向女儿道歉，说自己是逼不得已的。女儿也明白母亲的难处，彼此能够接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跟人有了一些磨合的时候，或者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得罪某一个人的时候，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向对方道歉。心灵希望的丛书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当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要检讨你是否在按着神的心意在成长。神的标准是什么呢？神的标准就是你是否有一颗寻求和好的心，不是通过斗争来解决冲突。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别让仇恨跟冲突占据了我们的心，影响了我们跟人的相处。愿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
你是你宣告真的自由，耶稣你主我真的意志，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